现在好了吧 ？OK， 好，好长时间不用这么先进的设备了，都不太会用了。好，前段时间我们读完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共有五章，大家还记得？这卷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在每一章的结尾，五章每一章的结尾都用同样一个主题来结束。这个主题是什么？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每一章的结尾都是提到耶稣再来这个日子，这以这样一个话题来结尾。那么到了这封书信达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当这些人读到这些保罗书信的时候，他就给人一个 impression， 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基督马上就要来了。那么保罗在写把基督再来的这个日子写得那么重要，把这在前书当中，并不是说基督马上就要来，说明天和后天就要来了，并不是讲这个意思，而是说讲的说基督再来这件事情是关乎我们整个信仰、整个教会、整个基督徒人生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教义，说让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件事情。因为帖撒罗尼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保罗在那里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和他们建立这样一个教会，然后带领他们去跟他们传讲神的道。那么这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保罗在后来离开的时候呢，就不写信给这个教会，然后嘱咐他们要坚固他们，因为在当时在那个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假教师，也有很多的异端来侵扰这个教会。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基督徒也受到很多的逼迫，所以保罗就写信给这个教会，一是在逼迫当中坚固他们，另外就是在真理上来教导他们。那么当帖撒罗尼迦的这些教会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哦，这个主的日子真的可能就要马上到了。你就知道当你说盼望说主的日子快要到的时候，人们会想什么？不要去做其他事了，因为耶稣马上就来了，地上的一切事情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当基督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都变成，我们如果看到彼得书信的时候，就被火烧尽，什么都没有，都留不下了。那我就等着，赶紧等着，看着基督什么时候来就好了。银行有存款的，赶紧用完，不用完就没有用了。你也不用再有什么去找什么工作，也不用再什么有病有再去医治，不需要了，因为等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就都结束了。所以当人们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盼望的时候，马上就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正常的敬拜、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保罗就写了第二封书信，特别是针对那些对基督再来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有一个不正确理解的这些基督徒，给他们有一点点的纠正，说不要以为说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呢，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的重点就是在这里边，是对那些错误理解的一些末世论的一些纠正，或告诉人说什么时候基督才是在来以前会出现什么样的征兆。那我们进入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的上个星期有济南牧师已经给我们讲了第一章，提到说告诉说你们在这个患难的时候，你们更要谨守你们就要这个警醒。等候，等候，再次主一定会再来，主一定会要实施审判，这个话题是没有改变的，他一定会来。那么，但是第二章的时候呢，就把话题一转，就是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来？所以我们先把这卷为什么？可能是没有电了字太小了，你们能看见吗？好，我们先把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先读一遍。好，你好，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语言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论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教反道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们是抵挡主，抬高自己，超越一切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拦阻的被除去，那些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出各样的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道行不义的人都被定罪。神的话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第二章的一开头，保罗马上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和我们在他那里聚集的日子，这件事情是肯定的，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在这个 timing 上面，在这个时间上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这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刚才提到那个背景，因为当人在逼迫当中，人家巴不得我们的救主快快来，然后我就不用在这里这逼迫当中再 suffer 了。当我在预备这段讲章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卷书或这段经文对于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有没有足够的 relevant， 有没有足够的这个相关性。因为我发现我们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巴不得说主啊，你最后晚一点了，让我好好再享受享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有很多肢体暂时处在一种艰难当中，无论是在身体上是在家庭当中，在工作上等等各方面都有一些难处但是这样的人呢在我们当中是为数不多。那我们盼望说，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说，我们知道主要再来，但是不是明天或者马上就再来，至少在这个时候今天我们不知道了，我们不要以为他明天或后天就马上再来，我们要预备着带着一个警醒的心等候主来，同样在祷告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度过我们当前这种困难的时候。那当时的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们，因为他们收到保罗这个第一封信的时候，他们是非常 excited 的，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么大的苦难当中，我们有这么多的麻烦，那基督一来什么时候有了。所以他们当中就有什么，有些人保罗就批判的说，有些人说你们不做事情，就等着就是光吃闲饭在教会有做这样事的。所以记得在教会当中懒惰有时候我在修一门课叫做工作神学，那个懒惰我才发现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大罪。那个老师是把所有圣经里边骂懒惰的那经文全都列出，我一看哇，懒惰是简直是一个在神眼中真是一个大罪。在那个箴言里边讲那个懒惰的时候，你说你看那个蚂蚁都比你勤劳，骂那个懒惰的人其实这些我也早知道，只是我没有太注意。那天学完这门课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哇，懒惰在神面前是一个大罪，因为神创造我们是为了我们透过我们的工作来荣耀他，我们也在工作当中得到那个满足的喜乐。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没信主以前我的太太先信主，信主以后去了教会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学那个圣经就学得这么快当时我的孩子还小，我就是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晚上要起来照顾孩子，所以白天早晨起得很晚，这是理由之一。那第二呢，就是很懒，因为没事星期天没事干嘛，所以我太太就去教会，我就在家里睡个懒觉，回来的时候就开始背圣经。懒惰的人呐，你要沉睡到几时呢？我就翻过去了，说你在小睡片时，你在背着时候抱着手仰卧片时，你的贫穷就有拿兵器的人来到，我蹭就起来了。我说本来我这就不富有，就蛮贫穷的。说一看，我说怎么跟我在说我呢？我才知道原来是圣经说讲到懒惰是非常讨人不喜悦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殷勤来服侍他。
那么当这些人说主要快来的时候，我的懒惰是有理由的，对不对？我不用干活，干活有什么用啊？耶稣马上就来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到一件事情，说无论有什么是有灵有语言有冒我名的信，说主现在到了，你们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因为在那个时候确实有那么一批人在那说耶稣已经来了，不是，他已经来了，那你们这边没有赶上，说你这边有问题了，那些赶上的人已经被主踢走了，所以这就有这样的一个有人说，哎呀，这班车我没赶上，那我还有没有得救的这个希望呢？所以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惊慌，说那我们怎么做才能去能够赶上追上呢？能够说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不被落下呢？所以这就在这个教会带来很多很多的这种混乱。那保罗就是要纠正这样的混乱，说这些人不是出自于真理，也不是这些教的，也不是出自于神的，而是出于撒旦的，是出于来迷惑你们的。所以这一段经文我把它叫做是末世的警言。这是我想了半天会讲什么是一个什么题目比较好的讲的末世警言，就是讲在末后的这个世代保罗对教会提出的一个警告，就是在末世时候会发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一部分内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末后的事情就是将来的结局，是关系到整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讲得非常清楚，说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将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我们只在今世有指望，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只是为了今生的福乐，今生的这个健康，今生的好处，如果我们只是在今生有指望，保罗说什么？你们比世人更可怜。你仔细体会这句话去。所以早在2000多年以前，保罗就已经提到这件非常非常重要，听到这件事了，说我们的指望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说不完全在这个，我们不要走极端，说这个事情完全没有指望，我们就等着就好了，不是这样子，我们仍然有努力的在这里尽我们当尽的份，因为基督在走的时候他要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上去，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我们做我们当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指望不仅仅在这个地方。那在什么地方？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是整本圣经的教导的一个重心所在。那你就可想而知，既然是整本圣经的重心都在将来那个日子，那么这样的教导就不会仅仅在某一两章圣经、一两节圣经里边出现，一定是在贯穿在整本的圣经里边，都在指向将来那个日子。那如果我们这样去看这个末世论的话呢，我们去解读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容易能够明白了。那因为提到这是一个非常整个圣经的一个重点，同时呢又是在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把它讲解出来，这里边就带来很多很多的难处，特别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很多是因为要提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用了很多比喻性的这个象征性的语言在讲。那对于我们，特别是我们有外邦人，我们没有这些犹太人文化的人，对我们外邦人呢，读起末世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的困难。比如说，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刚刚读到就12章12节的经文，就会很多人说末世指的是什么时候？讲到末世，圣经还有一个叫做末日，还有一个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这些都是在讲什么东西？讲什么？他们有他们不同，他们的概念是什么？他提到说有一个大罪人和不法之人，啊，这里用的是个单数，也就是他讲的是一个人。那在约翰一书、约翰二书里边，他当用到敌基督的时候，他有时候用的复数，就是多数；有时候用单数，多数就是说很多来抵挡基督这些，都是大大小小的这些都不少。那将用到单数的时候，将有一个最大的，就是这里边讲那个不法的人，说这人究竟是谁？在教会历史上，这个人猜测了很久，一直在说这个人究竟是谁？他是要他来干什么？为什么圣经里边多次提到这样一个人，叫做敌基督，或叫不法之人，或叫大罪人，或叫沉沦之子？啊，沉沦之子这个词只用过两次，一个是用在那个卖主的这个犹大身上，第二次用在这个人身上。啊，这个人究竟是谁？那后来这边有一个更 难的问题好像似乎只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出现，在其他圣经没有，也没有直接讲出来。有一个叫拦阻他的，说那个不法之人要出来以后，他现在有一个人在拦着他，他出不来。那这拦阻他就又是什么在拦阻他？这个拦阻他以后还将要被挪去，那被挪去以后这人才能出来，这个不法之人才能出，大的基督第一度才能出来。那这个拦究竟是什么在拦着他，而且还要被挪去？那这些都在教会历史当中有过很多很多的争论，也是这段圣经比较难处理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就讲到说，这些当这些这个大罪人或这个不法之人或这个叫做这个敌基督他出来的时候，他要去迷惑一些叫做沉沦的人，复述了一群沉沦的人。那么这些沉沦指的又是什么？又是谁？最后一个比更难的第十节就是说神要给这些就成了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服虚谎，说神为什么要做这事儿？所以在这样一个短短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会有很多，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让我们感到很疑惑的事情，因为这指向的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末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要理解这段经文，要真的明白将来末世的一些警言，我们需要对整本的圣经要比较熟悉，因为这是关乎到整本圣经的一个叫 conclusion。 如果你们写论文的时候，就前面要 introduction， 要前言，后边要写一大段的论述，中间很短的一个叫做结论，因为末世实际上是一种结论性的一个描述。那么如果我们对整本的圣经不是很熟悉的话，我们去读这段末世这段结论性的描述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困难。特别是我们对前面的圣经，如果我们的解读，我们的这个解释经方法是不完全和这个圣经的教导完全一致的时候，那你会带来一个错误的末世观，你解释起来就会五花八门，就各种东西全都出来了。所以我们盼望说，今天我们在这样短短的一些几节经文当中，我们试着去处理这几个问题，那帮助我们对末后的日子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好让我们如何能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日子，等候基督再来。所以最后就是说，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因为你有不同的末世观的概念，会直接影响你今天在教会怎么生活，你怎么带你的孩子，怎么在你工作职场上去工作，怎么在你周围去传福音，直接会带来影响的。所以我们今天盼望说，我们能够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帮助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理解。首先我们解释一下一些概念，说什么是末世。那这个图是我把它画下来的，在很多地方我一直在用这张图，可能很多人见过。首先我们要说犹太人新约和旧约在主耶稣来以前，神的话只临到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谁？犹太人，只临到犹太人，外邦人完全是在神的话当中是被屏蔽下去的，我们外邦人没有一个明白神的话，只有犹太人他们直接领受神的启示。外邦人都在什么地方？在撒旦的权势下边，撒旦迷惑列邦，让人不能够明白神的话，唯独神自己的保守他的选民，就是这以色列人，叫神将他的话赐给他们，这就是我们讲的旧约圣经。那么这些犹太人根据旧约所启示出来将来的事情，为什么末世不仅仅在但以理书，也不是仅仅在以赛亚书，在一点点，是在整个从摩西的那个五经就开始了。摩西在以色列祝福的时候提到说，你们这是祝福，这是咒诅，你们要，这是神的话，你们要，你如果你们遵守神的话就是约中的祝福，如果你们违背神的话就是约中的咒诅。最后讲完了以后，这个摩西说，我哭天唤地的给你们做见证，你们要听，你们要顺服神的话，你们不要走那个地方。讲完了以后他说我知道你们守不住，你们还要去背逆神，但是不要紧，当你们这样背逆一代的，然后就开始出现了循环，然后说你们背逆的时候神就惩罚你们，当你们被惩罚受不了的时候，你们就哭喊，你需要神就拯救你们，这样一个循环到最后，说当末后的日子神要带来一个全然的拯救。所以摩西那个末后的日子就给这些以色列人带来一个终极的盼望，从那儿就开始 展开了末世论了。所以从创世纪就有了，从这个出埃及记就有了。那么历代的先知们根据这样一个末世的简单的一个末世模型，讲的在这重复不断的这个螺旋式上升哈，最后有一个大的一个突跃，就末世，然后就开始展开说这个末世以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么逐渐就发展成一个叫做弥赛亚的盼望，在以赛亚书说将有一个子要赐给你们，要将一个他的名字叫奇妙测试等等等等啊，说一个婴孩要为你们生，都讲的是当说在引来今生和来世之间啊，在末世生中间有一个转折点，是一个弥赛亚的降临。所以犹太人他们就慢慢明白这件事，说在今生和他就把整个世界分成时间分成两个，说我们叫今生这个时代，今生是个什么时代，就是罪恶和神的祝福相交的一个时代。我们生活非常的喜乐，因为什么？有神的祝福，但是我们身上也充满了苦难，因为罪恶是败坏的。所以摩西在这个诗篇90篇说什么？人的寿命是多少？我那时候可能其实现在人身体强壮的可以活到80，但是能够夸口的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人都愿意活着，是不是？因为生活当中有喜乐。所以我们今生这个来就是这样一种苦难和喜乐牵掺杂在一起的地方。那么来世指的是什么？就是当基督降临，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要把罪恶和苦难和祝福完全的分开，这就是天堂和地狱。我们很说很难讲说什么叫天堂，天堂就是完全没有罪恶的地方，完全和神同在的地方，你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相交的。我们说呀，天堂是多 boring 啊，那 boring 是地狱的事，不是天堂的事。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么美好。那么在犹太就因着这样一个盼望，他们的先知们就不断的领受神的启示，来把这样一个末世的逐渐在展现，所以他们就产生这样一个盼望。这就是我把他说的一个，为什么我这个 laser 没有了？哦，在这儿呢，摁错 button 了。就是说他一个今生和一个来世，透过弥赛亚的降临，能够让他们说以色列国进入一个完全进入一个鼎盛的一个没有罪恶等等这样一个时代，是他们一直有这样带着这样一个盼望。那这个模型是不是错的？这是对的，因为神在旧约启示就是这样一个模型。但这一个模型不是一个展开的，只是一个大的一个轮廓，因为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希伯来书1章1节怎么说？对不起，今天因为提到末世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对圣经有一个完全的一个需要比较完全的了解。那我们当中如果有没有信主的，或者是刚刚信主的朋友，对圣经不熟悉的话呢，请不要着急哈。你们在我们中间时间久了以后，慢慢就会对这些就会非常熟悉了。那如果我们在当中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如果你的圣经也是不熟的话，那你就该知道我应该说什么了，那就你自己去想就好了。希伯来书1章1节说什么？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什么时候？就在这末世怎么样？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末世讲的什么？就是他儿子降生的这段以后，这段神叫做末世，然后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表面说什么？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带来的启示是旧约那些众先知多次多方的一个继续，是一个 continue， 不是说那些错了我重新来新的，不是，而是一个继续的那些旧约人的启示，但是呢是一个终极的启示。耶稣来的时候，那是末后的日子讲的启示，那是终极的启示，以后就不再有了。所以穆罕默德500年以后，穆罕默德他说他是最后先知，他是在撒谎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成为那个终极的启示，就在这末后的日子由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以前只是一个先知而已，末后是他的儿子，一表示最终的权柄，最终的话都是在这个末世启示出来的。那么当基督启示出来，基督在讲什么？基督不是要否认过去这样一个末世的模型，而是要把它展开， 把它讲得更加的详细，所以叫一个叫展开的奥秘。这就是保罗在那说，说这个奥秘是以前那些在位的掌权的时候之后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为什么？因为神没有把它展开，是借着耶稣基督把它展开了。这个奥秘就是什么？外邦人要因着福音能够进入神的家庭，进入神的国，就是外邦人能信主。所以这叫展开的奥秘。整个一个模型仍然是对的，是透过弥赛亚的降临来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并不是一次的降临，弥赛亚要分两次来降临。这是在旧约里边没有那么清清楚楚地讲出来的。所以耶稣在地上用了3年的时间，一直在不断纠正犹太人的这种错误的末世观。也正是因为这犹太人才不可受教，他们就认为他们讲这是对的，所以他们因为对弥赛亚的盼望跟耶稣所继续讲这个启示不相符，他们就把耶稣说你一定是你错了，我们是对的，他们把耶稣给钉死了，说你不是我们盼望的弥赛亚，因为我们盼望的弥赛亚他是这个样子，他一来了就带来拯救，一来了就带来审判。耶稣说那我来了不是审判，我来了是拯救，但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才是审判。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模式，前面这是犹太人的一个粗粗的一个大线条的一个末世观，这个不是 detail 的，而后边是耶稣亲自启示展现的叫做新约的末世观。那这个末世观这个福音展开以后，我们的历史就不再是两段，不是过今生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不是这么两段，而变成什么？三段。在过去，什么是过去？就是基督来以前的叫做过去的时代了，那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基督来以前整个人类的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救主降生，因为后面像撒旦被捆绑，因为外邦人可以得救了，这是历史上一个大极大的转折点。那在这以前叫做过去的时代，那么基督降世以后一直到他再来荣耀再来的时候，这段时间叫什么？末后的时代， The last days， 英文里边有一个 s， 在英文里边用这个有复数单数之称分出 the last days， 就是最后那帮日子们，讲是末后的事，这简称末世。那么在这个末世的最后一天，基督再来，这个叫做 the last day， 没有 s， 末日，或叫主的日子。基督再来，这个带来的审判，带来全然的拯救，一切都更新了。所以这是一个基督第一次来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然后呢在这我们讲说这是一个神国度在这里奠基，神的王登基，基督在地上做王，教会在地上被建立起来，然后随着教会的扩展，不断的有外邦人信主，借着教会福音的事工，外邦人不断的信主，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万物就被更新。这是两个大的日子，那这两个日子之间叫做末世，这叫做末世。我明白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阶段的时候，那我们就说在这一段时间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等的是这个日子。所以我们整个所有的这些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叫做一个仍然是一个我们叫 already not yet， 这是我们一个模式，就是神的国已经来了，但还没有完全的没有完全的这个成全。在这个时间我们怎么活着，我们怎么带着一个弥赛亚的盼望来活在今天这个日子。那首诗歌非常好，在这仅存的年间，在这仅存的年间，我应该怎么样。所以这是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都说我们要盼望基督再来，那这个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盼望？是像坐着傻等但是盼望呢，还是积极的预备自己来盼望？这是两种不同的盼望。在这个时候，因为在末世标志是什么？标志神的选民进入完全的拯救，那种你不再有病了，你不再有这个，你不再考虑你的这个工作了，你也不需要再考虑你的这个有没有这个退休金了，那就不需要退休金了。那个时候就一切的进入一个完完全全完美好的地方。以前我信主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我现在过的日子还不错，主你晚点来好吧，你来了以后好像这个好日子好像就没了。后来慢慢我越来越认识的说，那个 那个好日子跟这个好日子比起来，那简直是天壤之别。那个为了那个好日子的话，这个好日子你让我越少越好。所以就保罗说，我情愿早日去见到耶稣的，因为那个真是好的无比。那是我们的盼望。但是这个日子对我们是好事情，对有些人不是一件好事。对撒旦和他的爪牙，这绝对不是个好日子，那是他们最后被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撒旦特别害怕这个日子，因为那是他的末日，真正的是末日。那么他会怎么办？当一个野兽被逼到绝境的时候，他会干什么？他会垂死挣扎，那是最最可怕的。那最近我们小区里边就说有熊，我们每天都去散步，我和我太太每天就是为了能够在地上多活几天，等着基督再来啊。我们进去散步后，我们那个 neighborhood 都跟我们讲，他们都领着狗散步，我们两个就是脱手散步。他说：“哎，当心啊，有熊在我们小区出现。”确实，他们有见过的，我没有见过。他说有熊啊，就是小黑熊 black bear， 经常在我们小区出现。他说，然后我就看说怎么见了熊以后怎么办？小区现在有网络就可以查见熊怎么办？他说你千万就是你要给他留后路，你不能让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退路了，因为熊见了人的话，他首先是想跑，他不因为黑熊不攻击人的。他说你想跑，但是你让他没有退路的时候，跑不掉的时候，那他只能攻击你了，因为他受到威胁了。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谁没退路了？撒旦没有退路了，所以他只能干什么？竭尽他垂死挣扎，他要攻击神的选民，他攻击不到神的。所以启示录讲的时候说，那个龙就气哼的就把从天打到地上，就开始攻击神的选民。我们是他攻击唯一的对象。他怎么攻击？很多时候你看那个攻击是外边的攻击，就是杀害逼迫，这些都是我们看的常见的攻击。另外的攻击是最最厉害的攻击是什么？诱惑，迷惑。所以撒旦他是迷惑列邦的，他来迷惑列邦。所以每次提到末世的时候，每次提到末世的时候，圣经都说很讲究话，你们不要被迷惑，你们不要被迷惑。因为很多人就会冒着主的名来迷惑你们。所以保罗在这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语言有冒我名的信，你们都不要动心，不要接受这个迷惑。在这个世上，我们知道说在圣经是在公元后大概五六十年那段时间写的，已经把这些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在这个橄榄山的预言，就耶稣在坐在橄榄山上，面对着耶路撒冷说，跟门徒说，将来你看这个何等的殿宇，这多么的辉煌，多么的漂亮。耶稣说什么？说将来这个城一块石头不会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会被完全的被毁掉。门徒就问了个问题，说：“哎，主啊，这个日子什么时候会发生呢？”所以人们都关心这日子什么时候会发生呢？第二个问题说：“你来的日子会有什么兆头呢？”实际门徒是问了两个问题，主耶稣也是回答了两个问题。可惜我们很多人读圣经把这两个读成一个问题了，因为犹太人他们可能是认为是一个问题，他们认为他们的圣殿一直在那站立，直到主再来的时候。但是耶稣回答这是两件事情。第一，告诉你圣殿什么时候被毁。那么这件时候，这些预言，在橄榄山预言，在主后七十多年，当提多带领着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把整个圣殿拆得体无完肤，那个石头全部打碎的时候，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那第二个预言是什么？说你什么时候再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主耶稣花了很长时间的，他在什么时候的？第一说你们不要迷惑，不要被疑惑，你们千万不要被迷惑。论到后来的时候，接下来主耶稣讲的话都是围绕这种你们不要被迷惑来讲的，说在那个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仔细去读那段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讲到那个时候会有什么，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因为什么？假基督会来，在基督真来就会有很多假的基督会来。那这时候我们看到说，这是离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以前就讲过这件事情了，所以在这两千多年的多的时间，不知道出现了多少个假基督了。 据说在纽约监狱里关了很多的基督假基督，那些人都是得精神病的，都是当精神病关着的。我希望里面不会有一个是真的，不会的。在对华人教会影响最大的一个叫做东方闪电，大家听说过吗？这头还是个女基督。东方闪电在中国对中国教会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他们可以渗透到各个教会当中去，用他们那种迷惑人的伎俩来迷惑教会，来让这个信徒来这个去跟从这个所谓的女基督，去拜那个基督。我不知道我们当教会迎来有没有这个东方神，我希望没有，啊，如果有的话，你找对地方了，在这个地方，我想不会有人去跟从你，而且万一能够你听见神的真道，如果你能悔改，也许你真的能够得救。我跟他们在国内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为什么怎么去这个辨别，说哪些是，我说太好了，你就把圣经读懂了，太好辨别了。我说基督道成肉身只有一次，如果再有人宣告是基督了，你问他你有妈吗？如果说有，你不是，就这么简单。因为基督道成肉身是历史性的，只有一次，耶稣只能道成肉身一次，不会第二次，不会道成肉身第二次，从天上直接来。那个东方闪电的名字是对的，但是他讲他理解错了。圣经说那闪电从东方到西方，你说这件事情你不用告诉他打傻了，只要你有眼睛能看见。为什么耶稣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基督在这儿，你不要信，告诉你这事不用你告诉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有眼睛的都能看见，你自己一定都能亲眼看见。就像闪电的黑天一个闪，它从东方啪一直照到西方，一大闪，你说我没看见，那除非你没有睁眼睛。所以对付这些异端，你要明白圣经的话，对付它非常非常容易对付。但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就会很容易就被他们迷惑了。一个不管是男基督还是女基督，只要他有妈，他就不再是那个再来的基督，就这么简单就好了。你就问他，你有妈吗？他的妈妈就是玛利亚，早就2000年以前就过世了，不会再生他了。所以这些很多很多，那最后有一个叫做最大的一个诱惑是什么？叫做那个敌基督，或者叫假基督。在启示录里边讲到的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诱惑，在这里边也讲的是那个最大的那个不法之人，讲的是最大的诱惑。在这个假基督有一个最大的，最大究竟是谁？历史上为这争了很久了。有人说这个教皇就是假基督，到现在还有人这么认为呢。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就是那个敌基督。每一任的美国总统都有被认为是敌基督的。如果你去查 Antichrist， 很多人都只说奥巴马，很多人说奥巴马是敌基督。所以究竟是谁？那假基督为什么他叫敌基督或叫假基督？因为他是来模仿基督，模仿神。因为当你要去迷惑人的时候已经不那么容易了，他必须什么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在上面给你添油加醋，给你弄得让他很像来迷惑你。所以就是异端他一定要打着基督教的牌子，他才能迷惑人。那么他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他模仿这个所谓的三位一体，假的三位一体。所以你看到在启示录里边提到有三个，有龙，撒旦的化身，有一从海里的叫海兽，从海里边来的兽，在这个启示录的13章，这就是那个敌基督，他要说夸大的话，他要让世界万民都去拜他。还有一个从陆地上来的兽，是假先知，他就说夸口的，就迷惑万民来去拜这个从海里出来的这个兽。你看他那样一个模型，一个木创启示录的模型，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虚假的模仿我们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一个真身，他来迷惑万人。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耶稣讲的非常非常清楚，说那个时候这个他会行各样的奇事，各样的异能。如果你喜欢看奇事异能，说他也会行啊，神也允许他们开始行奇事异能了，但是以前他们是不允许的，神是不允许他们行这些事情的。他们也行其实也行异能，那若是允许，甚至若是连选民都被迷惑了，什么意思？连我们这些 蒙神保守的，我们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都会被他迷惑，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啊，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假的东西出来。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无论有灵有话有书信，这你看，这像跟我们圣经上是有灵，用那个邪灵来取代圣灵的工作，有话就是那个假先知他也在讲话，有书信圣经啊，我们这都是保罗书信的，有信，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来欺骗神的教会。我们这是我们要看到他的可怕的一个地方。又不动了。所以现在就是那个拦阻他的是谁，我们可能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解释这里边。那有的人说是罗马帝国，很多人解释罗马帝国，因为那去取那敌基督是谁了，谁在挡他。那么当有人把敌基督当成那个罗马教皇的时候，那当然罗马帝国啊，他是当时是逼迫基督教的，因为有罗马的逼迫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就成不了大气候，那个教皇自己出不来，他认为是抵挡他的。那么这种解释的话，你们自己去认为对还是不对。那么有人说是圣灵，但是我想如果圣灵那有会被除掉吗？耶稣说他就与你们同在，他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他都不会离开的，所以圣灵没有可能被排除啊，这件事情。那么很多人像包括加尔文都在讲是一种福音界的一个教会的事工，那我是比较倾向于这种解释的。为什么？如果我们去把整本的圣经把它连在一块儿的话呢？我没有时间去给你们串这些圣经了。在马太福音讲到说，当耶稣在那里告诉说行了神迹的时候呢，说为什么你能行神迹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你要去掠夺壮士的这些家产，你怎么办？他壮士，你不能打不过他，怎么？你必须把他绑上。捆绑以后你才能从他的里边把好东西抢出来。什么意思？跟我说在基督降生以前，神的话只临到犹太人，外邦都在哪儿？外邦都属于那个壮士的家产，外邦人不能信，不能接受，不能 去进入神的国的，因为都是那个撒旦的权势下边，所以必须要捆绑撒旦。基督必须首先捆绑撒旦，这就是启示录我讲的，他就必须捆绑住，因为只有撒旦的捆绑并不是说把他弄死了就下地狱了，他是捆绑，就是他的作为受到了限制。当他作为受到限制的时候，从福音才能从他的手下把人带进神的国，他能去抢他的一些家产。这就是我们这些原来在他的权势下面现在进入神国的这些基督徒们。那所以捆绑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抢夺他的家产，就是为了让那些神所拣选的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国度。好，这是记者为什么要他被捆绑。那么当这些人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当这些人披戴神全备的军装的时候，就是被真理装备的时候，因为撒旦是迷惑人的，对不对？各样的诡计来迷惑，什么人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没有一个人的，你没有一个人比他聪明，只有靠着神的话，神全备的军装，我们是可以抵挡魔鬼，所以魔鬼他没有机会的。但是罗马书里边就是说，当外邦，记得那个温斗，记得我画那个图那个温斗了吗？那个幕后是什么？它是有一个结束的日子的。当什么时候结束？当外邦人的日子满足的时候，当那个预定的人都已经得救的时候，时间就到了。这个时候，所以我对末世我不是一个很乐观的，因为我想有一天整个世界会一塌糊涂。为什么？当所有的选民都已经得救，都进入天上的，地上没有几个的时候，教会在地上没有任何的力量了，福音在地上完全被蒙蔽了，因为选民都已经走了。这个时候，当外撒旦会被释放，因为什么？该抢的抢完了，该抢抢完了，为什么要把它放出来？还有用的。记不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到撒种的比喻，那个稗子和麦子的比喻，说现在有稗子有麦子，世界上有稗子有麦子，你们要去拔稗子吗？不要去拔。为什么不要去拔？因为你怕把那个麦子给拔出来，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就可以分开了？等到收割的时候，那收割什么？收割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末后的日子。等到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羊分成山羊和绵羊分开，对不对？这是分了没？谁帮他分？ 既然不让我们这些人去帮，谁帮他分？有人帮他分，有人帮他分，所以撒旦会被放出来，再做点事情，他要干什么？继续来迷惑列国。他只能在哪些身上？启示录讲得非常清楚，只是那些额上没有兽的印记的，没有拜过偶像的，所有只有这些人不被迷惑，其他人怎么样？全被迷惑，全部被迷惑。这就是那些所谓的沉沦的人。这些沉沦怎么把它分辨出来？他都在世上活得好，你怎么知道这些沉沦的人这就是选民？会有人做这件事情，就是他要行各种大的奇事异能，让这些沉沦的人他们会出现这个。最后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在讲这件事情，说这样的人他们是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那在最后的时候，他们要撒旦这个敌基督要按照撒旦的作为，但对他们最后最大的一次诱惑，让他们就怎么样？信从虚晃，叫在审判的时候这些人无可推诿。圣经反复提到了这样一批的人，我们盼望这些人不在我们当中。为什么说他要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这个生发错误已经不是一个原因，它是个结果。说因为他们不领受真理，既然他们不领受真理，他们所以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叫他们信从虚晃，就是他们有一个盼头，你就给他让他们相信一顿，他就消停了，要不然他就一点给你搅和搅和搅和，他弄不清他搅和什么东西。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当耶稣去赶鬼的时候，犹太人说什么？说你是靠着鬼王来赶鬼。如果有些人迷惑，他说：“哎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赶鬼呢？”他好奇，那这些人是有救的。至少他好奇，他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为什么会出现奇事，哎，出现神迹，我感觉很好奇。好奇心是好的。我们包括我们这，你问问题是好的，为什么会这样？问问题都是好事情。反正他好奇，不好奇是什么？啊，我知道咋回事，哈哈，你是靠着鬼王在赶鬼。”他有结论的，当人有结论的时候，这往往就你就没有办法去给他教，去教导他，去跟他讲任何东西，因为他已经有结论了。为什么会有结论？那些行不义抵挡，什么叫抵挡真理？就是你真理我明白，我就是不听这件事情，我就是专门找另外一个理由，说只要我跟你抵挡，这个理由我不一定相信，但只要我这能够抵挡你，我认为这个理由就比那更可靠。行不抵挡真理的人，那这种人到了一个地步，他们的思念就变得虚妄了。最后实际你思念就变得虚妄了，神说我给你点什么东西，你能够抓住吧，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结局，叫他们信服虚晃，不信从真理。所以在提摩太说，你是务要传道，不论得失不得失，因为最后后来一定会有这样人的。提摩太这嘱咐道，说一定有人要离弃真道，他们去听那些荒谬的言语，这是一定会有。那这些人为什么会有？因为末后的日子到了。所以我们请留意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马太福音所讲的这种基督再来前所有的征兆，到现在来已经全部都出现了。你要听战争、饥荒、地震越来越多，到处都是。我们的 ISIS 对这个这些一直在逼迫这个基督徒，基督徒逼迫受陷害。不论是国家性的、地区性的，还是这个宗教性的，包括美国枪杀基督徒，无缘无故的就为了基督徒，就是因为你这就杀你，没有任何的理由的。当然有理由，耶稣说什么？他们恨你是因为什么？恨基督的缘故。不法的事，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各种各样假先知都会起来，谁是最大的我们不知道，谁做也许还有个最大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不法的事增多，人缺乏爱心。在中国一个老头倒了，你不敢去扶，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没有人，因为那不法的事情太多了，人们那个心没有办法去办，就爱心就被捆绑。然后福音要传遍天下，现在哪个地方还没有听见过福音的？所有基督再来前的预兆全部都有了， 所以基督什么时候可以再来？他可以随时再来。我们千万不要落入时代的那种说要那个圣殿再建起来等等，说这个那是那个是没有任何 biblical 解经原则的。你要记得，基督这个时候是随时可以再来的，因为圣经所讲的那个时候，一切的预言都已经出现了，都已经应验了。只是再来的时候，不需要别人告诉你，这不需要别人。保罗一条枪就是，你不需要别人告诉你基督再来了，而是你一定能够亲眼见到基督再来。这是关键的。当别人告诉再来的时候，你不要去信他，你一定要你亲眼见到基督荣耀的再来。只要我们在圣与他有份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印记，是他来找我们，不是我再去找他，基督来亲自来找我们。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的记着，当基督再来你们要特别的警醒。那最后一段经文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守祷告，不是消极的在那里等着他来，而是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去知道那些在这个当中仍然还有没有信者是属于神的全民，我们要去传福音，去让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让基督早日的真实快来，进入那个完美的一个神的国度当中。本来我们还想有一首诗歌，想那个在这仅存的年间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应诗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在这不再唱这首诗歌愿神真是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有一个帮助，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最后仅存的年间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这样预备了这样莫大的救恩，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这些愚昧的这些抵挡你的人。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你将那末后的日子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指望，我们也知道如何来我们能够在此谦卑我们自己，能够如此的谨守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真道，如何在地上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而且警醒祷告，能够彼此相爱，能够等候主你荣耀的再来。主，我们就谢谢你这样的话不断的激励我们，也保持我们每一天在地上过讨主你所喜悦的日子。谢谢主，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